天的主日学，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那永恒当中所赐给所有属你百姓的恩典。主，特别在这个时代，当我们面对越来越靠近末世的这个时代，我们更加要仰望主。我们知道无论世界怎么改变，你的能力没有改变，你去对你圣徒的恩典没有改变。愿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一起来仰望，一起来透过圣经来学习，来明白你的作为，好叫我们不成为不做糊涂的百姓。让我们能够来到主面前明白你的作为，我们就在你里面有真正的安息。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进入以赛亚书的新的一课27课，这课包括两章啊，49到50章。很感恩呢，我们教会现在目前讲以赛亚书，讲以色列，讲雅各家。那这个时代刚刚好就是以色列，就是雅各家，在这个时代让我们看到他所经历事情的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很特别哈，从这个上世纪二战以后1948年一直到现在70多年的时间，以色列雅各家在地上，在全世界面前所展现出来的，我们所看到的各样的事情，对我们再看以赛亚书，再看上帝的作为，再看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属神的人，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读懂圣经，真正能够有神的带领，我们面对这个时代，我们不是慌张的，不是慌乱的，而是有安息。那这个挑战点在哪里呢？挑战点就是当我们面对时代的挑战，我们慌张了，我们慌乱了，我们失去了上帝给我们的那真正天国里面的安息，我们要反思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晓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我们自己是不是糊涂的百姓。那这个要点在旧约在新约都有强调，诗篇的这一句经文在新约有强调，这是一群糊涂的百姓，在希伯来书，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那如果是明白的百姓，晓得上帝的作为，在任何的时代都可以在神的里面有安息，包括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在他们败坏被上帝惩治亡国的时代，仍然有7000人他们是安息的，因为他们晓得神的作为，因为他们没有向巴利屈膝。那这是在这个时代当中给我们的一个挑战。我们今天面对这个时代，面对整个世界的局势，对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的圣经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装备？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换句话说，上帝透过圣经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到底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装备？如果没有足够的装备，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世界的乱象所搅乱，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乱象的后面看见上帝的旨意。在上帝的旨意的当中，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在上帝100%的掌管的下面，在耶和华的手中，就算一个头发丝都在他的旨意的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意外，没有任何一个突发事件是在上帝的旨意之外。那在这个时代，我们经常看到叫 break news 突发事件，因为那个都不是我们所预料的，不是人类社会所预想的，不是很多人一厢情愿的，那个都是在上帝旨意当中它会发生，也是上帝允许发生，也是上帝在掌控的当中它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根基的上面，我们就回到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当我们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有真正天国的安息， 我们一定要对上帝的作为有准确的清楚的认识，有了这个认识以后，我们再去应对这个时代，我们的应对才是正确的，否则我们很多的应对，我们的反应都是错误的。今天我一大早我们家住了一个年轻人，十几岁的孩子，十二年级的学生，我就问他，我说现在有很多教会为世界祷告，因为现在世界乱，说祷告求上帝啊，让这些世界的领袖有智慧，可以妥善处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危机，让世界有和平。我说你觉得这个祷告怎么样？那个少年人就跟我说，说这些世界的领袖有智慧吗？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们连上帝都不信，他们哪来的智慧？你祷告他们有智慧，让这个世界有和平，你岂不知道这个世界的不和平就是这些所谓的领袖所发起的吗？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世界做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你应该有属灵的智慧。圣经说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世人却看不透他。那我们怎么会看不透这个万事呢？你怎么会发出这样的祷告呢？这不是很奇特的祷告？所以很多人祷告说，求上帝让这些世界的所有的国家的首领领导人能够遵行神的旨意。 Come on， 就算是以色列作为上帝的选民，他们的国王都未必遵行神的旨意，更何况那些根本不属于上帝的所谓世界的领导人。你有没有祷告让巴比伦王遵行神的旨意？有没有祷告让希特勒遵行神的旨意？那种的祷告是我们对上帝作为的不认识，我们对圣经的装备太过简单，太过浅薄，所造成当我们面对一个混乱时代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乱了方寸。所以求上帝能够带领我们，能够回到圣经，在它里面来学习。今天这两章圣经就很奇特的，那这两章圣经都是讲雅各家，都是讲以色列人，前面讲了很多对外邦的惩治，然后呢到后面逐渐开始讲到神的选民。那49章和50章讲选民，讲雅各家，那这两章讲的内容放在一起，可以有一个我们所说的 whole picture， 就是一个完整的图画，上帝对他选民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就看为什么今天以色列会这样，那将来以色列应该怎么样，我们才看清楚。 OK， 我们来看49章。在49章这个里面呢，主要分大概有三个大的一个要点哈。那这章的当中呢，如果从一个主题来说，这章讲到上帝的拯救。那在上帝的拯救的当中呢，它有三个大的要点哈。第一节到第七节大概讲到上帝的应许，然后第八节大概到第21节讲到上帝的这个拯救和挽回啊，那最后呢讲到上帝的使以色列兴旺啊，这是这三大段。那这三大段呢我们要看在这里面来看一段段来看啊，看神的心意到底在哪里。好，我们来看这个49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段经文。那因为经文比较长哈，我大概不会读每一节的经文，我会把经文当中比较重要的把它读出来把它这个讲出来。那在第一节呢一直到第三节主要在讲什么呢？在讲选民的身份。那选民的身份呢是耶和华所选召的，自从出母胎，我再次说，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上帝造的，他造了这个民族要荣耀他的名。到第三节说我必因你得荣耀这个是主要讲的这个身份。然后到第四节呢开始出现问题，我却说 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空虚无。那这里面讲到一个什么呢？讲到一个困境。如果他是上帝的选民，如果上帝让他来荣耀上帝的名，但是呢，似乎他没有做到。他说我的劳碌是徒然的，我尽力以后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果效。那这个事情呢，会出现在一个挣扎的当中，包括我们现在。当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坚守圣经的真理，那我们知道上帝应许说，你坚守圣经的真理，神必定与你同在，我们知道，然后我们就坚守了，我们就一直坚守。但是呢，我们的坚守未必能够看见我们当下所期望的果效，可能未必因为我们坚守的缘故有更多的人归向真理，可能是因为我们坚守的缘故有更多的人会对我们不接纳，甚至是把我们推在外面。那这么一个情况会产生你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挣扎。那从以色列这个角度呢，它既有民族性有个人性啊，这两个都有，所以它有这种挣扎。然后第二后面四节后面，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这是信心。那在这个点上回归到哪里？回归到信心的层面。这段经文是以赛亚写的，以赛亚处在以色列犹大，以色列基本上将近亡国，在721年亡国，然后犹大很衰败的时候，以赛亚就处在这个时代。那他呢，从信仰的原则上来看以色列，然后作为一个先知，他所观察到的实际的情况对他产生了冲击。从信心上的的确确耶和华一定会给我申明我的礼，他一定会给我赏赐，但我眼睛所见到的东西不是。那这件事情也包括后来发生的事情。后来发生什么呢？他们被掳。后来又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被赶散2000年亡国。那在整个这个过程的当中，从民族性上来是失败的，但也有两件事情呢是不改变的。一个，上帝做事的原则是不改变的，另外一个，过程当中总是有7000人未向巴力屈膝的，有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呢，那这些人会在作为选民的这么一个身份的当中，他们很大的挣扎。那现在的以色列有多少信耶稣的人呢？那礼拜六早上我听一个牧师从以色列回来的，他说现在以色列的这个基督徒的比例是 0.2%， 0.2%。那据我听到一个以色列的牧师几年前嘛，他有讲过，在2000年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国家只有5000个信耶稣的，几百万人只有5000个信的，那非常的比例非常低。那不管比例有多低，这些犹太人信耶稣的，他们看到当下以色列的光景，对他们产生的冲击是非常强烈的，可能比我们外邦人还要强烈，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犹太人当中信耶稣的，他们看到当下以色列的光景，他们的冲击会更加的强烈。那这种冲击呢，会在他们整个的历史的当中，在他们民族被整个复兴之前一直会有的，会存在的。那这个冲击呢，也是我们外邦基督徒，我们应当力图从那个角度来看以色列，看上帝的作为，因为上帝本来就是这样做，他本来这样来对待以色列的。那这段经文在讲的时候呢，它是预言将来的复兴，但是我跟大家讲，当上帝预言将来复兴的时候，当时犹大还没有亡国，他们国家还可以，就好像以赛亚写以赛亚书的时候，他们有几个国王还是比较强大的，就好像现在以色列啊，还是有比较强大的。那在那个时候讲到说将来会有大复兴，因为大复兴之前他们会一塌糊涂，那你怎么看 上帝的预言？你怎么看那些在以色列当中守住耶和华教训的那个比例非常低的人？那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一个借鉴。好，然后第五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上帝对整个以色列家的应许是一直存在的，那这个应许不单是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这个应许是聚集在一起让他们真正全然的归向神。以色列曾经聚集过在一起，进入到迦南地以后，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有自己国家的时间，有千年的王国的这个国王的时间，他们曾经聚集过，后来他们被赶散了。那为什么他们会被赶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因。那我讲过尼希米记，我在讲尼希米记的时候呢，我在讲说从耶和华来的喜乐，讲那个词，讲到的时候我就说，以色列人回归，从巴比伦回归，他们重建圣城，重建圣殿不够，他们要建什么？要重建圣民。那他们圣城为什么被毁？圣殿为什么被毁？因为他们的圣民出了问题，因为百姓离弃神，所以上帝兴起刀兵，让他们的耶路撒冷被毁掉，让他们的圣殿被烧掉，是人出了问题，不是城墙和圣殿的问题。所以一个真正的回归到上帝那里，不是建一个教堂有一大批人你就万事大吉了，不对，是百姓，是真正在那里面跟随神的百姓，这个是信仰的核心。神的国是在那些真正属于他的百姓的当中实现的，不是在地上的一个物理上的一个国度。那在这个点上，以色列当时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说让以斯拉出来讲律法给所有的百姓听，男女都听耶和华的律法。那在这个点上是整个上帝带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那个主轴在这里面。外邦教会同样都是一样的，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信耶稣就是为了建一个宏大的教堂就得上帝的喜悦吗？不对的。耶稣说，我来要叫羊得什么？得教堂，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要点。那这个是主轴，你从这个主轴你再去观察以色列，观察选民，观察教会，观察我们自己，你就不会迷失方向，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被这个世界弄瞎了心眼。所以这个是问题。好，要荣耀他。然后第六节讲到，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雅各众支派复兴啊，使以色列得保全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那这件事情在当时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天方夜谭，保自己国家还是瑟瑟发抖。当时他们受亚述的围攻，当时亚述是世界强国，和现在可不一样哈。现在美国是世界强国，是保护以色列的，当时亚述是世界强国，是威胁以色列的，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个最强的国家在威胁我，这个是当时的情况。然后上帝说，我让你全家归回还算小事，我还要让你做外邦人的光，天方夜谭。好，后来后面有经文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今天我们在读以赛亚书，我们在这个时代圣经当中说的很多事情已经实现了。我们看整个旧约新约的历史，我们看福音的广传，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啊，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我们中国人是离救恩最远的。然后上帝说，那个福音传到地极啊，那个地极在保罗的时代，地极就在西班牙，那个概念实际上那个地极到中国才是真正的地极，够远的。那这个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那第七节，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你看到哈，这句话在说谁？对那个被人所藐视、 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那个是谁？这指向基督的，是吧？那那个福音会传到地极，这里面开始把基督烘托出来。到了53章，会把他整个的情况全部描述出来。那我们现在在49章，那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脉络，这个历史性脉络一直跨到耶稣基督，一直跨到福音向外邦广传，然后这个里面包含了所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演变的过程。以色列怎么样亡国，怎么样被掳，怎么样回归，怎么样后来在罗马帝国，怎么样又杀了耶稣，怎么样散到世界各地，一直都包含这个里面。所以以赛亚书的，我再次说，读以赛亚书你要从以赛亚这个时代一直看到世界末日的，看到主再来的末日大审判，以赛亚就是写到那个时候，写到新天新地的。好，那你从这个历史的这个脉络来看，看上帝的作为，看到什么呢？看到上帝从起初他已经指定末了做的事情，看到上帝从起初他一直掌管到末了的事情，然后我们是在起初和末了之间的一个时间段，我们不要慌张，不要混乱，坐稳了。看到上帝的作为，上帝在这个时代给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在这个时代回应上帝的旨意，在上帝的里面有安息，这个是要点。Okay， 好，那被虐待，然后后面说君王看见要站起，首领也要下拜基督哈。君王看见，但整个后来欧洲到了外邦以后，那他们有很多，他至少不管他是不是信耶稣，他是拜的哈。包括近代的这个王子，这个查尔斯王子，他这个戴王冠，他还要去教堂嘛？不，我不知道他真信假信，但他还是要去教堂嘛，他还要拜嘛，他还要在这个基督的权柄下面嘛，这是上帝的旨意啊。那这个在以赛亚的时代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今天都看见啊。所以我说，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应当在信仰上更加的坚定。耶稣说：“后来在先。”因为我们看到太多以前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应验，应该，但很可惜哈，在末日的时候，上帝的预言是啊清楚的少，糊涂的多啊，这预言是这样。那盼望我们是清楚的啊，我们不要糊涂。好，那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这上帝的心意，上帝他会做事情，一直做到这个地步。那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在约纳的时候哈，讲到什么呢？第八节一直到后面13节，讲到回归，然后后面讲到耶和华的眷顾哈。那这个回归呢，从8节一直到13节呢，是讲到以色列从各国回到耶路撒冷的回归。那这件事情，当以赛亚讲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在2700年以后。那在这个之前有他们被赶散的事情，然后才有回归的事情。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中国人在这当中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见证，就在这段经文的里面。 OK， 那八节讲到约纳的时候，我应允你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你神的时间，上帝在他的时间做事情，时间在上帝的手中，不在我们期望的里面，顺服上帝的时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到他的日子，然后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那这个中保也有个词叫众民的约，那这个约呢，是指耶稣基督在新约所立的普世的救恩，以赛亚书就已经预言了。那这个是这个预言。然后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那这个复兴遍地是属灵的复兴，在主耶稣降临之前，救恩只属于犹太人，上帝的选民，其他外邦所有的地方没有耶和华的救恩的，然后才开始向外邦传递啊。这个是历史的一个演变。那遍地的荒凉是指他们生命是荒凉的。什么叫做荒凉呢？荒凉就是会死掉，或者已经死掉了。所以在耶稣基督之前，外邦人没有永恒的生命的 真正的救恩，也没有真正活在永恒救恩的盼望的里面，他们没有的啊，他们要长生不老药，但是呢，那个和上帝永恒的救恩是没关系的啊，是人的一厢情愿。好，第九节，对那捆绑的人出来吧，说出来吧，对那黑暗人说显露吧。那这个呢，大家看一下路加福音啊，这句话你可能就会看着会比较对我们比较有帮助哈。路加福音撒加利亚的祷告第一章的第78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叫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从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人真正生命的光这个原则上，上帝讲这句话，那以赛亚讲，后来撒加利亚也在讲，同感一灵，那撒加利亚也有可能去引以赛亚书这句话。好，然后不饥不渴，炎热烈日不伤害他们，因为怜悯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边，又开始转向他的选民了。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道路被修高，看哪，那些从远方来，那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从秦国来。大家留意啊，这个秦国 Senate 就是创世纪第10章17节，大家看啊，创世纪第十章第17节，西魏人、雅基人、西尼人，这个西尼人在圣经语境里面就是专指中国人的。现在在以色列他们叫中国人也叫西尼人，现在在德国叫中国人可能也叫西尼人，专指我们的。所以中文呢在这里面翻成秦国是很有意思的，因为秦国是代表中国的，否则这个秦国它翻成秦国你觉得很莫名其妙吗？是吧？代表中国就是三年，说会有他的选民从中国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地，有吗？河南有一个庙叫做以色列叶，大家知道哈，那犹太人就有从河南回归的，他们在中国已经好多年了。对，三年这个词可能也有这个原因啊，它翻译成，但在中文的语境它当时翻译成秦国的时候是中文翻译的，在国内翻译的。所以在100多年前啊，这些有40几个牧师他们在翻的时候啊，这个 Senate 这个词啊，那他用取这个词呢，我想也有一定代表性哈，就我们的一个解释。OK， 那确实是从中国回去，有这么一个历史事件。那这个事情是很远，后来一直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那这个预言我们看到了，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看到了。所以呢，上帝的这个救恩，他的救赎在整个历史当中的实现，在历史当中上千年的2000多年的历史脉络当中都是这样来实现的。那这个里面呢，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看会建立我们的信心，对于还没有发生事情的人来看他要用信心来接受。就像我们现在看启示录还没有发生，我们要信心来接受啊，对约翰来说他看到了，我们还没有看到啊，怎么样接受上帝他的预言，这个很重要。那接受上帝的预言和面对当下是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上帝将来要做什么，这个时代上帝要做什么也是他的旨意，我们在这个时代就不会乱了手脚，就不会乱了方寸，这个是重点。预言对我们的意义就算没有发生，对我们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有信心相信上帝的预言，我们在这个时代也就在上帝的旨意的里面，我们就不会慌乱，这是重要的。 OK， 这是预言的意义。好，那后面讲到神的祝福，14节说耶和华离弃我，主忘记我，妇人 岂能忘记他生来的孩子，不怜惜他所生的儿子？那既会有忘记，我也不会忘记。讲到神的怜悯，他用母亲对孩子的这样一个爱不离弃来比喻，然后上帝说我超过人间的父母。好，那后面讲到他的归回哈，一直到儿女急速归回哈，这个是在二战以后，以色列人急速归回哈，是非常着急的哈。然后他们去回到他住的地方，然后以他们的装饰，以他们的为华为荣耀，像心腹一样，这指向世界末日的。所以这个时间点和事件的发生都是在一个时间线上，在某一个时间发生一个事情，不一定是一个短的一个时间点哈，它是个连续性的。那到19节到21节讲到说，有很多犹太人好像被赶散，好像失去了，但是并没有，还有很多。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大家看到这些地方哈，我刚才我要加一点点哈，最近新闻有说这个二战的时候有两万个犹太人在这个上海，后来这个被接收嘛，后来回去以色列是有的哈，也算是从秦国回去，也包括在东北啊，在哈尔滨很早就有这个犹太人，因为那个是在俄罗斯在东北他们之间互相原来交流比较多的那边很多俄罗斯人来，也有俄罗斯裔犹太人也从俄罗斯过来哈尔滨因为我是生在黑龙江的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混血的俄罗斯人这个和本地人混血的这个都有。那在接收犹太人这个事情上，上帝呢我觉得恩待中国人有一个我们不能够否定的这个要点我们确实曾经恩待过犹太人，有的中国的东北上海，包括当时二战发签证的那个何大使恩待过犹太人。那上帝的原则是这样的，我说犹太人不管他们怎么不合神的心意，但是他们是神的选民，那你恩待神的选民和恶待神的选民在上帝面前的反应就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一个绝对的原则。那对于这个点上，我觉得我们这个我看到一点点不一定是完全是这样就我的看法你们可以接受可以不接受，就中国人恩待过犹太人在近代所以现在很多中国人信耶稣信得非常认真，在国内我是国内家庭教会出来的很认真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在那个时代有产生一些影响这个是有关他的选民的事情。好，很多人回归22节一直到后面的26节也是讲到神的怜悯，神的救赎，讲到他的选民被高举，他也讲到列王必作他的养父和养母，那这个是犹太人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情况。那这个情况呢现在我们眼前也都看得到现在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他们的这个情况通常是比较好的所以这是一个大概的情况。我到这里因为时间的缘故，50章很重要我要花点时间讲50章。那50章分两块第一节到第三节和第四节一直到后面的这个11节。那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讲到以色列为什么经历被遗弃的情况，或者说犹太人为什么会受苦。我们很多人都说犹太人是在人类历史当中苦难最多的民族，那为什么？他们是耶和华的选民，为什么？上帝是全能的神，为什么他们这样？这是我们经常问的问题。那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把这个原因讲出来，上帝说什么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羞你们的母亲，那这是表达对以色列民族性的一个描述。羞恕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哪一个债主呢？换句话说，上帝和世界之间没有什么欠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互相做了什么生意欠你的，没有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羞是因你们的过犯，这是重点在这里。以色列人为什么遭受苦难？因为他们的罪孽和过犯，这是直接的原因。从以色列建国以来一直到现在，他们受苦的唯一的原因，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的过犯和罪孽，非常清楚。那这个原因 也放到我们今天信主的所有的基督徒。信主的上帝的选民和上帝之间有直接的互动，外邦是间接的。那直接互动的当中，那个原则是绝对的。在生命记，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会蒙福，背逆他的会受咒诅，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个原则摆得很清楚。然后他们在整个的历史的演绎的过程当中，就在这个原则的当中不停的变化。那在这个里面，以赛亚再次讲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也是他们亡国两千年又回去，到现在还在折腾。以赛亚说，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你们的罪孽，是因为你们的过犯。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为以色列祷告，祷告什么？祷告上帝救他，祷告上帝帮他击败敌军。我为他们祷告，祷告他们要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这个是应当为他们做的祷告，好叫耶和华来救助你们。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当看清楚的。那这个原因在这里讲的非常清楚。然后第二节，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讲什么？他们不靠神的。他们真正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祸患的时候，他们不是靠神的。你说以色列也喊神吗？也喊 God， 也 pray God 吗？现在他们有祷告。 OK， 好，真的靠神吗？我们问第二个问题，什么叫做靠神？首先靠神是对的哈，真的靠神吗？什么叫做依靠神？怎么样我们才是真正依靠了神呢？后面第四节一直到十一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那这是先知在讲他个人的和神的互动，在讲到他在神面前得到神给他的带领，也讲到真正依靠神得到神保守和祝福的那个核心要点在这里。我们的耳朵要被上帝开启，在神面前我们要成为一个受教者，上帝用他的话，用他的律法来教导以色列百姓，你到底有没有听呢？如果你违背上帝的教导，你又呼唤耶和华的名来救你，怎么可能呢？你呼唤耶和华的名不是救你，他是兴起亚述，兴起巴比伦来摧毁你。那这个原则是不改变的，到现在仍然是一样，对以色列、对教会、外邦人是一模一样的。当我们号称呼耶和华的名，我们求主耶稣来保守、来看顾我们，我们本着什么来求？那要点在这里，受教者。然后第五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后退，先知做到了。那为什么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并没有退后，需要强调一下呢？因为当我们的耳朵被开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违背，我们可能会退后的。因为耶和华开通我们的耳朵，给我们的教训和我们原来的肉体和这世界的原则是不一样的。耶稣说，当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这个原则能够应用吗？听了这个原则以后，我会遵守吗？我会退后吗？后面第六节，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为什么？因为他受教以后，他传递神的话，受教以后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你在人面前可能得到的反应是这个。那你还会不违背，还会不退后吗？还会坚守吗？当人要抢我们的礼外衣，我礼衣真的愿意给他吗？ 还是说我把他外衣也抢过来啊？那这个都是挑战。面对这个世界，在上帝的原则和人的肉体，这是挑战。核心的点是在上帝的教导的里面，在上帝做事情的原则的里面，在上帝教训的里面，不是挂个名而已的。我属于神，所以神一定就要救我，没有这样的因果关系。我属于神，我真正是跟随神的人，所以神一定会救我。当中有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要听耶和华的教训，真正是顺从他，跟从他，神的保守就必定与我们同在。如果这个当中这个核心没有，那个后面的结果不会出现，而且是相反的结果。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要正确的观察。那第七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羞愧。那这句话是先知讲给他自己听，也是先知讲给所有的先知听，也是先知讲给任何时代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做牧者的人听的。我们怎么面对这个世界，怎么面对上帝的家，我们应当怎么去帮助人，用耶和华的言语使人得力量，然后得着的却是可能是相反的这种抵触，然后我的脸好像石头一样硬啊，而不是满脸堆笑啊。我说这个时代可能给牧师的期望值，希望他的脸是永远是微笑的。我说最好做一个塑胶脸挂在脸上哈，永远保持一个最完美的微笑哈。那个是耶和华的先知吗？那个是上帝对他差遣的人、传递他话语的人的旨意吗？这里面不是。我使你的脸面好像坚实啊，只有这一处吗？大家来看一下以西结书哈，以西结书第三章，看哈，以西结书的第二章，第三章，对不起哈，第三章第八节。他先看第七节哈，他说呢，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坚心硬的人，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好像金刚钻，比火石还硬。那上帝对以西结说，你对以色列人家去讲，他们不肯听，他们脸特别硬，额头特别硬，你要比他们更加硬。面对悖逆的时代，面对背离神的百姓，如果传递神话的人也放弃，那大家就一起全掉在坑里了。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事实。所以上帝对以赛亚说，也让以赛亚这么做，那以赛亚也这样子做见证，那以色列家他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以色列家当下的以色列人就是额坚心硬的一群百姓，挂着选民的名，却和上帝的教训和上帝的律法没什么关系。我刚才讲过，现在以色列信耶稣的 0.2%， 他们还有很多无神论者，犹太化的百姓。我刚刚看一个视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个以色列人做教授的，他在痛斥，然后他就说我是无神论者。他讲的慷慨激昂，对孩子的爱非常好，应该的啊，作为父亲爱孩子保护孩子是对的，但是你作为犹太人你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那我就觉得那个是很羞耻的事情。你是耶和华的百姓吗？所以这个是一个面对的问题。以色列在他整个的历史过程当中，他所有败坏、所有麻烦、所有困难的症结在这里。 不是周围有多少的强国，有多少的敌国啊，没有办法啊，然后呢，他们只好啊面对，因为被欺负，只好去打。周围的敌国强国是上帝兴起的。当初上帝怎么兴起亚述，兴起巴比伦，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相信上帝掌管地上的万国，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每一个国家的首脑的心都在上帝手里掌管。我们不是祷告上帝啊，让他们更有智慧，我们是祷告上帝掌管他们的心，按照你的旨意去掌管，让我们看见你如何掌管他们的心，这个是我们应当祷告的。我们也相信上帝正在掌管他们的心，没有一个他们的心是失控的。上帝可以让一个虫子把一个王咬死，这些人算什么？所以这不是一个我们应当基督徒应当看的眼光啊！要在整个世界的纷乱的当中，我们要看到神的作为，在这里面我们的信心到底在哪里啊？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一个点。好，那我也知道我必不至羞愧，那这是耶和华的先知应当有的，在神面前守住，我必不至羞愧，尽管被抵挡，尽管被攻击啊，拔胡子啊，脸上羞辱啊，在上帝面前必不至羞愧啊，这个是重要的啊。然后第八节，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与我争论的可以和我一同站立，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那这里面讲到有两类人，一类人呢就是称我为义的，会与我相近。那坚守耶和华的道，会有一批同样坚守的人会和先知在一起，所以以赛亚也不是他一个人啊，但是人数可能会很少啊，他不是一个人。在任何时代，任何信仰大规模的败坏的时代，总会有属神的人，那也许数目少，但总会有，所以你不是孤单的啊，不是一个人啊。所以以利亚说啊，这个通国只剩下我一个，上帝说不是，还有七千人未向巴黎屈膝的，我留下来啊。那这个是真正的在神面前同走公义道路的，会一同站立。那与我作对的可以就前来。那这个里面很有意思的啊，为什么以赛亚讲这个话？这里面你看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真正守公义的人可以直面任何的问题，我们来一起来，我讲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看耶和华怎么说。真正走正义的路的，做对的事情的，可以在光中的，他可以当面的，我们来面对。那个不合神心意的，不走公义道路的人，他在私底下动作很多，却不敢面对以赛亚，不敢来当面的来面对。这个就是行在光中和不行在光中的区别。在信仰的里面，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我们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我可以跟别人讲，可以跟一个人讲，两个人讲，我讲的话做的事情，我可不可以放上台面？我在神面前，我求神给我这样的一个带领，我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可不可以放到台面上跟所有人来面对，所有的信徒的，我们一起来面对，这是我说的，这是我做的，我们拿出来可不可以？还是说我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我只能在背后，我不敢把它放到台面上？这个就来验证我们到底是行在光中还是行在黑暗的里面。所以以赛亚用这段经文来讲到，我为什么脸硬，为什么是公义的？一方面有行公义的人会跟他在一起，另一方面那些行恶的，你不敢跟以赛亚来直面的，只能背后去搞他，造谣了，污蔑了，诽谤了，就是这样，你不敢直面对他。那这个就是光中和黑暗中的问题。 OK， 好，第九节，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所以当你有这个信心，才确定主耶和华是帮助你的，而不是我本来在作恶，我还说主耶和华是帮助我的，我本来不合神的心意，我还说神一定会与我同在。真的吗？怎么知道？你怎么确定？在以色列历史的当中，你看不见， 号称耶和华选民的，有的时候同在，有的时候就是被离弃的。靠嘴上说吗？要看见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啊。所以以赛亚在讲这些所有教导的时候，不单单是一个口头上我们所说的道理，也包括他个人的生命见证和实际生活当中的印证，这个都有的，在历史当中的印证，这些都是这里面重要的内涵。好，那后面第十节到十一节就分成两批人，一批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的，听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依靠耶和华的名，仰赖自己的神啊。这个经文看起来似乎好像有点矛盾哈。这个矛盾是什么呢？就是说真正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他话的人，你好像是行在黑暗中，是按自己看，好像是没有亮光的，但是呢你却依靠耶和华，你会真正依靠耶和华，因为你不相信你的眼睛能够看到亮光，在我们的肉眼看是一片黑暗的，不知道，所以我就依靠耶和华。这是一类人。另外一类人，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着自己的，可以行在你自己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自己点起火把，不依靠上帝，我看不见我就点火把，我就用我的方法好像把周围点亮了。以赛亚说，这样的人你是把自己放在火的里面烧自己。两种，似乎好像你看见，实际上你看不见。那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哈，第八章，第九章，耶稣治好了那个生来瞎眼的，然后呢，那些法利赛人，第四十节，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是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因果关系是这样。如果你承认是瞎眼的，我不知道，上帝还赦免你，然后呢，上帝给你光带领你，你说我什么都看见，我啥都懂，我什么都知道，我就在真理在我手中，耶稣说你反而有罪，因为你所把握的，你所以为所看见的是错的。这个是原则在这里啊。所以这是以赛亚书呢，在49到50章这两章圣经所讲的有关上帝对选民的心意。那这个对选民的心意，我说在这个时代刚刚好，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看上帝对他选民的心意，在以赛亚的时代，然后到50章讲到那个真正的内核和内涵是什么。那我们怎么样为以色列祷告你就知道了。你现在看以色列的光景你就知道了，我们怎么样为教会祷告你就知道了，我们怎么样自己祷告我们就知道，我们就不是落在糊涂的百姓，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就不会。所以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有关这方面的教导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思考题。第一个，上帝预言选民做雅各被神拣选得荣耀，却被外邦摧毁，劳力无果，如何还做外邦人的光？那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进程，到耶稣的时候确实做了外邦人的光，在过程的当中虽然他们有很多的波折，但上帝借着以色列人赐下救主这件事情会实现，也会成为外邦人的光啊。那这是上帝的作为。第二，神设立以色列做万民中保，引远方万国归向神，也不离弃忘记他的选民。我这是个没有，我读错了，对不起哈。第二哈，上帝预言选民做中保，复兴百姓，必从万国拯救，包括秦国，是否是空谈的哈？那在以赛亚的时代，你听起来就是天方夜谭啊。那个时候可能他们知道秦国的人还不多呢，好像现在我们说启示录，对于很多世人来说就是天方夜谭。那我们凭着信心说，那一定会发生，那就是凭着信心啊。第三， 上帝用超越母亲的眷顾恩待以色列人，使他们聚集，好像心腹是否已经实现。那这个事情呢，阶段性的实现，以色列复国以后阶段性的实现啊，但最终的全部归向神是在七年大灾难，那在那个预言最终的结尾的那个部分啊，现在还没有。第四，上帝离弃以色列人是因为他们的罪恶，却为什么责备他们不求告他的能力哈？那个在五十章里面讲到两个嘛，是他们的罪恶，他不求靠神的能力，不求告神的能力，就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能力就任意而行，任意而行就陷在罪的里面，这也是一个联系的关系啊。求告神的能力，按着神的能力，那这个才不会落到罪的里面。第五，先知为何需要受教者的舌头啊？这是第一个小问题。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讲道的人，做牧师的，我们自己要先受教的，我们自己先接受圣经的教导，有一个受教的舌头。当我们失去了受教的舌头，我们不被神教导，我们就不能被神使用去教导别人。在这个点，我在这个时代，我特别要提醒一下做传道人的，自己一定要先是一个受教的人，不是站在台上教训别人，是上帝透过我们去教训他的百姓，自己先有受教的那个，听到别人提醒的时候，那耳朵要聆听的啊。做了传道人就变得不能够听别人的意见，这是非常危险的。 OK， 但不是盲从哈啊。那一定是受教者，你受教者的舌头，然后去教导别人。被上帝开通耳朵的人，为何还要承受人的攻击啊？我们被神开启了，我们明白真理了，怎么人还会攻击我们？当然会了，耶稣讲的嘛，我来了，世界逼迫我，因为我指出他们的罪来了。你光照别人的罪，人家一定会攻击你的。面对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 OK， 第六，先知为何使脸硬如坚石，是否与生命的柔和谦卑矛盾？是否会因此失去爱心呢？啊，太硬了，不妥协，不柔和，没有爱心啊。什么叫做有爱心啊？我多次讲到讲过了，你真正把人爱到永恒的天国的里面，那个是爱心，真理中的爱心。那这个把握一定要求神带领的啊。好，第天空体第一个，信心是完全相信上帝的能力，信心是完全相信上帝的教导，这叫做信心呢。真正的信心，神的教导、圣经，我整本我全相信的，叫信心呢。啊，第二，信心是接受神决定的当下，信心是等待神决定的将来。当下和将来都是神决定的。我说神不是预言发生事情，神是预定发生事情 predestiny 啊，这是上帝做的事情，有信心。当下上帝是决定在他旨意的里面。第三，信心是相信神绝对的恩典，信心是相信神绝对的应许，这两个都要相信哈。啊，尽管眼见可能未必是我的期望啊，但相信这两个都是绝对的。第四，相信神的能力可以不怕逼迫，相信神的能力可以胜过逼迫的啊。不怕和胜过是两件事情啊，胜过是你面对挑战的时候才面对的。好，第五，得到圣经真理需要受教的心，传递圣经真理需要受教的心，两个都需要。传递神的话也需要受教的心，因为那是神的话，不是我的话啊。第六，对圣经不妥协能有真正的爱心，对犯罪不妥协能有真正的爱心，这两样都是真正的爱心。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谢你，我们再次打开以赛亚书，看到你对整个的以色列民族的预言啊，从以赛亚的时代到今天一直到世界末日，我们也看到你对啊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作为，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因着你的缘故，因着你话语的缘故，有信心在你里面有安息，保守每一位能够来到你面前得天国安息的属你的百姓，让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真正的跟随主。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